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家里有常规节目，我是娜迪亚。
哎，大家好，我是安。
哎，大家好，我是雪豆。
大家好，我是开开。
哈迪。
哎，今天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不玩游戏干什么环节啊？
没错，
对对，还真的做到了一个
月
有这么
一
期，是吧？
啊，
不容易，不容易啊！对，然后上回四月份，大家应该都听了这个节目啊，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玩游戏的时候啊，去做一些什么，看一些什么，
主要是一些电影和这个电视剧的作品。
哎，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这期节目呢，同样的阵容，
嗯
啊，对，同样让这个我让我们几个
人、啊，
哎，对，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个近期你不想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而且近期本来就是这个游戏的
淡季
大作的淡季，
没错
啊，对，可能很多朋友就在等之后会发售游戏。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也其实也有一些其他事情可以干啊，对对对，除了游戏之外，那么
来核聚变呗，
这不是核聚变的广告节目啊，这个大家听到这节目时候，核聚变
已经
开
了
啊，对
对，
已经都结束了啊，我们都这个四散奔逃了，这一结束之后，
四散奔逃还行，干嘛去了？
都有旅游计划啊，
对，都有旅游计划啊，然后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就是不玩游戏干什么？那么请这个谁先来？想来个分享一下、
哎、那我先说吧。上个月我记得 Nadia 当时说喜欢在 YouTube 看一些什么
奇怪的，
对，奇怪的视频，结果吧，我受 Nadia 感染、
嗯、
我也开始在 YouTube 上看一些奇怪的视频了。对，这是最近我喜欢看什么呢？首先我最近喜欢看的啊，有一个是那个金枪鱼解体的视频。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咱平时也就吃不到，你像什么金枪鱼啊、三文鱼这种，就是这个
新鲜的
这种活鱼解体这个东西，咱平时见不到，对吧？咱一般见到的都是那种切好了的，
对，
但这究竟里面是什么构造呢？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没有数。然后很多那个，你像日本人，很多日本的这个 YouTuber， 他就会，就比如说这补上一个什么20斤的大鱼，
嗯，
然后
20斤，
你看有啊，
那么大，
有特别大，就是。他那些视频里面那些鱼都长得都特别奇形怪状的，然后就会告诉你说，哎，这个鱼放这儿了，哪一部分是哪一部分，然后这个鱼该怎么切，对吧？第一刀怎么入，然后要就比如说从鱼腹入刀，然后切到鱼尾，然后这时候你的刀要立起来，或者是要采取一些什么样奇怪怪的这个就是个刀工，对，你才能顺利的把这个鱼解体。
教学视频，
哎，对，有点像教学视频，但后面有那个就是教你怎么烹饪，那个我就根本就不看了，我就喜欢看它解体的那个部分，
就是刀切鱼的那个过程。
但是我还真的学了很多知识，比如说它里面有那个就是那个章鱼，比如说活章鱼，
嗯，
其实你就是做活章鱼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刀，
哦，
哎，这很有意思，
嗯，
对，比如说它那个章鱼吧，就是
心中有刀，
不，他们的。章鱼是这样，章鱼就是说它不是有个那个就是一般来说上面是什么脑子和内脏嘛，下面是须，它从这个头部后面有个孔，你把它把手伸进去就可以直接把它所有内脏一次全拔出来，
都是有这种技巧，
对，然后之后再你再抹上盐，然后放案板上，你把那个腿揪掉，然后就可以做什么生章鱼这个刺身什么的，
嗯，
就是非常有意思。对，这点也是平时见不到的。
是日本的吗？
哎，是日本的。他那个 YouTuber 的名字好像叫做 Kimagure Kuku， 他这个对日本人
时间轴吧，到时候
对，到时候看一下时间轴。说这个推主吧，就是他会经常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解体视频。然后他还有一个朋友叫什么 Hana Ojisan， 奇怪的大叔。然后这个奇怪大叔就负责给他弄鱼来，哎，说哎，我今天弄了什么鱼，然后弄了什么深海的鱼，还弄了什么几十条河豚。然后他有一些很奇怪的独门技巧，比如说你像这个解剖河豚的时候，就经常就是说这个你把河豚鱼头切下来，实际上它内脏就不好去除，然后他就能用一种很就是很神奇的刀工，就一下子把这个河豚的这个头跟内脏一块都去除，这样的时候你在做料理的时候就会省很多很多事情。对，我觉得这点受益就是受益匪浅，
但是还是学不会。
对，学不会，
受益匪浅。
它是一个手艺，
你也没什么机会去干这个事情了。
对，学习了，对，到、但是你要说真能学到什么了，我也不知道。
这看着挺过瘾的哈。
哎，是，确实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在看的是一个磨刀的大哥，这个磨刀大哥应该挺有名的，应该可能很多听众们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他会拿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磨刀。
嗯，
比如说，我看到最奇怪的是他拿过内裤来磨的。对，可能很难想象的。
嗯嗯，
对，然后他就是这样，就是他弄了几条内裤， 然后用那个熨斗把内裤都压在一起。
哦，是把内裤磨成一把刀。
对，
啊，
把内裤磨成一把刀，然后就让内裤这个布料变得坚硬，
哦，
然后再进行磨刀。
A4
这是一种对，然后他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他用牛奶，对他比如说那个牛奶就是。牛奶加酒精它会结晶，
哦，
结成牛奶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内裤那就几位不洗不是也能
啊，对对，你
很有经验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是很有经验吗？
对，行，对，他这个反正他有用过牛奶，
嗯，
用过面包，
面包怎么
就是也是做成那种特别硬的面包，然后把面包磨成刀，然后他其实并不，
那法棍就挺硬的，我觉得
法棍是钝器，
嗯，
人家做的是锐器，
能打死人，我觉得。
对，然后但是他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不单单只拿这东西磨刀，他磨完刀之后他可以做刀柄，就是跟这个今天磨刀这个主题一样的刀柄。比如说他那个拿牛奶磨刀的时候，刀刃磨完了，然后他用自己的一个，就是他经常会在这个视频中使用的一个牛的水壶，用那个牛头去做了一个塑胶的那个刀柄。全都是手工，包括你是怎么开模，用那个牛头怎么开模，怎么灌，然后怎么除气泡，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对，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对，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就正经刀的那些材料。
他有用过正经刀，但是他用正经刀是就净干些不正经的事儿。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拿两个长的那种菜刀做一把剪子，就把两个刀并就是打在一起，变成一把，
就是鬼泣里边那怪嘛，
对
对
对对对，剪刀怪就跟那个差不多，这是特别有意思。
你们看过那个手工梗吗？把那菜刀磨成梳子，还有手机壳的那个
铁梳也能磨
成，哇，那个太强
了。那手机壳那我看过，
嗯，
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确实是你看他那个视频，就会觉得这真是个体力活，因为磨刀是有好几种，他要从最粗的开始磨，一直磨到最细的。什么一千的、两千的、一万的、两万的，到什么五万的、六万的，
哦，
对，就一点点磨才能把它磨成那样，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体力活。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大哥，
嗯，
很有意思，就是他以前就他现在的视频都不怎么露脸，但他以前是露脸的，他会说话。他以前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是有那个听众给他投稿，就说哎，我想做一个什么，你能给我做吗？他说行。然后投稿听众有什么，比如说我想做流星锤，你能给我做流星锤吗？这没问题。然后买俩锅，
哦，
然后在锅上打眼儿，然后对拧上那个，就是在修房的时候会用那个，就是那个就垂线那个头，这不是个陀螺的一个形状的，给买完几个，然后钉在锅上，把两个锅一扣，就变成一个流星锤。
中华小当家那黄金锅吧？
对对对，跟那个有点很像。对，然后这个大哥就是其实是一个手艺帝，
手艺帝在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
对，特别丰富。但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磨刀的声音特别悦耳，他用的是那个 ASMR 那种，
明白，
你懂那种麦克风去收音
3D 麦克风。
对，而且他就磨刀的时候你只能听到磨刀的声音，还有那个就是一般磨刀不是一般要滴水吗，那个水跟那个刀刃摩擦那个声音特别悦耳，特别舒服，就看让你看完了不仅仅是能收获磨刀的快乐，还
是
能，
他
是
把这全程给录下来了吗？
当然不是，就是磨刀时候肯定会加快，
也剪辑是吧？
对，有剪辑，它是一系列的，而且它很多集的前后都是有关系的。
那，啊，他一把刀能磨多长时间啊？
他
现实时间啊？
他有时候会在字幕上写，比如说我这个磨刀的过程可能要18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以上，
就一直在磨，
一直在磨。
那它是快进着，
快进，它
对
这块快进，
18小时剪成一个1小时的那种。
对，反正这个大哥的就是磨刀千奇百怪的，比如说他也不只是磨刀，有时候还会磨斧子，会找一个锈迹斑斑的斧子给你磨成崭新的那种，然后也会做点什么，但是有时候也会，比如说做个什么这个吃的啊，
嗯，
或者什么，
嗯，
对他都是用一些很奇怪的手法去做。
感觉这个 YouTube 这个订阅量还挺多。
对，他的对他的那个 YouTube
在他们这领域应该挺火
的。对，他这个频道名字叫 Kiwami Japan， 就是日本的极致。当然我觉得他要能把这个刀磨成这样也确实
是
一个极致。对，推荐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是闲的没事的时候
看，奇怪，要是喜欢看猎奇视频是吧，这
其实不算猎奇，
这个不是很猎奇，
不是很猎奇，
这个不是很猎奇。
对，比如说你想突然说我听腻了那些甜甜的 ASMR， 想听点硬核的，其实听这种磨刀的 ASMR 也挺好的。对，
成，
嗯，
那我接着你说一个吧。
行，
就是也是 ASMR，
有，
然后呢就是它是 这个东西是吃那个蛇，
吃蛇，
吃蛇，
但是录声音是吧？主要是
他，但是他也直播把这个蛇给吃掉，
啊、
是熟的还是生的呀？
我不知道他那是熟的还是应该是生的吧？
广东人，
他是细蛇，是那种小蛇吧？
吃生的蛇，
我也不知道那是那个熟的还是生的、
啊。
我就是看过一个小的短视频，
啊、
然后也是一个，但是而且是那种小姐姐吃，
啊、
然后他吃的话，他那个。就是他吃一整只，你知道吗？
嗯、
然后这整只他也是用那种 ASM 那种麦克风，然后来录，对、
啊。
然后他吃的时候，那个声音也是非常的，你懂的那个感觉，
悦耳是吧？
悦耳、
啊。
但是感觉吃这个东西就很硬核
啊。
这、
啊、
样、
啊。
那天看完了以后，觉得有点大开眼界。我觉得现在这个吃播这个，这真是我靠，越来越拼了。
但是好像他们好像那种吃播都是假的。
什么叫假的、
啊？就是说，比如说，就比如说有的主播、啊、说今儿给你播一个吃一什么特辣的东西，
嗯，
你看着它特红、
嗯、
特辣，但其实根本不辣
那
种，
哦、
对对对，
啊、
对
那个
好
最近不是还吃柠檬的那种，对，
哦，虚假直播、啊，
对对对，就特别多这种，
哎、
然后
可能演
大胃王好像也是假的，对吧？
一
边吃一边吐，
对对对、
啊，
就是有个别那种可能会是这种，就是假的，
不是这东西要让人发现，感觉也挺、
就是我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韩国大胃王，他就是有放出来一个视频。是吃炸鸡，但是他剪辑出现了失误，他是吃一口吐一口，吃一口吐一口，然后把吐的那个给剪掉，但是中间有一口他没有剪，然后就被、
啊、露馅了。
对，然后就大家发现他是假吃，
对，比如龙妈跟喝星巴克一样。
哎，是。不过这个吃播现在也是挺流行的。我之前去韩国玩的时候，就是你随便进餐馆都会有个大哥拿手机对着自己。
哎，我一回在北京吃饭也碰见过
啊，是吗？
就是。碰见是一个大概看样子啊，大概是30多岁的一名女性
啊，
对，然后她是那种就是架着手机，然后有一个那个现在很多给主播用那种环闪，你知道吗？那种灯啊，对，然后搞特别专业，然后自己做一个那种卡座让人吃，对，看着还挺神奇的，觉得啊。
但是其实我是不大能了解吃播的魅力。
吃播娜姐不是有看吗？
是，但我除了上回我推荐那个3年10太郎嘛，然后现在又开始看一个新的了。我不是一个很专情的人啊，对不起，对，我是一个比较花心的人。然后现在看这个还是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主播啊，然后但是他也是以前那种经常去参加大胃王比赛的，是一个男的，叫他那个频道叫 Max 铃木啊，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对，他。就其实他们这种吃播没有什么太多说特点啊，就是看这个人怎么样，对，他就是一边吃一边跟你说呀什么的之类的这种，对，他也是喜欢去餐馆里边那种去挑战餐馆里边有的那种什么
挑战项目
大胃王，对对对对对，这种，
所以说这个人就是他说话比较逗是吗？
对，他有时候就会跟这个跟观众互动嘛，虽然他不是直播啊，对对对对，但他也是会跟这个观众有些互动。
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就是他可以预测到这个到时候弹幕会说什么。
对，他
玩
大部分说的就都是各种，就比如说这吃的有多好吃啊
啊
什么的这种，对对对对，然后说说自己以前的什么什么经历啊之类的。
他一般都挑战什么项目？
就
各种、啊，
就是什么面，然后。咖喱饭啊，就各种各样，就看着那就那个饭跟山似的，你知道吗？看着对
对，
就你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搭起来的那种，对，看着都挺有意思的。反正我是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啊，觉得好像有人在陪自己吃饭一样。
哎，就
是
看
这
样
感觉。
看过那个《人生一串》的纪录片吗？
啊，
看过，
这挺火的，
是，
就好像现在是第二季要出了，
是
对。然后那会儿是第一季，然后我最近就是也看过几集。对，就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他首先啊，这个他吃的范围是在全国，
哎，
就是你也很容易，其实可以吃得到。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他第一集是肉，然后第二集是菜吧，我记得。
第二有一集特别恶心的那个，
是虫子，
啊、
对
吃眼睛什么的。
对，然后第三集好像
养眼，
对养眼，然后是第三集是蔬菜。
嗯，
然后第四集我记得是这个什么牙的抗议还是叫什么，就吃那些筋的有这种嚼肉的东西。
嗯。
对，然后这个我看完了以后，因为他特别推荐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大城市，比如说锦州，
嗯
啊，然后这种地方
烧烤之国，
对，烧烤之国，然后你看完你就
烧烤之国，
有点想去，你知道吗？对，
老白就是那锅出来的，对。不过你说这个美食纪录片，我倒想起来了，我前阵子看了个 Netflix 的纪录片，
有
叫什么那个 街边绝味儿，
是世界小吃吗？
它是怎么说呢？它也是街边小吃，但是这个纪录片拍的并不是很成功。
嗯，
我认为不是很成功是什么呢？我以为它是一个介绍全世界的那个脏摊儿的故事，
嗯，
但确实挺脏的。嗯，对，就而或者介绍就是从脏摊发迹起来这些美食家伙，但结果它大部分都是着重于这个描写，就是这个脏摊儿，嗯，开脏摊儿这个事儿太苦了。
对，
哦，
对，
就是
太过煽情了。对，我只是想，
啊，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脏摊到底有多香，
是
对，我不想知道你脏摊多苦，他有点本末倒置了。
这我觉得，
对，我觉得挺可惜的。
就是，嗯，美国人民还是不够脏啊，就是他没有完全沉浸到那个脏所带来的，怎么讲？就如果他确实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大，吃这个长大的，
对，
他会有一些别的。
我觉得可能是也是美国人很少练这种脏摊，他所以说美国人为什么老爱往东南亚跑呢？就因为他没见过。对，
嗯，
对，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对这种东西理解也不够深，
对，
就只是觉得脏是因为苦，
而且他会有一点，我看了一点那句，我觉得有点政治意味，
嗯，
就是
确实是没有什么意思，
对，
挺可惜的，
嗯，
选题挺好。
其实就是美食节，我觉得真是这东西方这个差异啊，真是差别太大了。就西方就是你看，如果美国人吃东西的话，他就是吃那种特卤的，
嗯，
是吧？然后你看东西都特糙，但是油。
他们本来这个饮食文化就对，就造就了他们吃东西时候的这个选择等等这种，对，
没错
啊。就像我们平常比如说去洛杉矶出差的时候，
嗯，
那对于吃真的是非常痛苦啊，对，因为你很难找到一家非常符合就是可能亚洲人胃口的这种，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他们都是那种特别憨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大肉，反正就是啊，就早上起来吃什么这个炸鸡华夫饼，你想想啊，就这俩东西都是干的，你知道吗？炸鸡华夫饼，哇，那就那店评分还挺高啊，我都不是很懂，对对，为什么？而且那炸鸡啊，那鸡炸的只有皮有味儿。就你吃到里边就什么味儿没有，你知道吗？就哎，我真
干
不服了，
干不撕裂，
对对对对，
馒头就烙饼，
太干了怎么办呢？对，就他们也有解决办法啊！你太干了怎么办呢？加点糖浆，
妈呀，我靠！
对，反正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这个啊。对对，
你身边的同事都接受吗？
也不是很接受啊。对对对，我们在洛杉矶吃的最爽一顿是这个山城辣妹子。
哎，行
啊，
行吧。
对，你这个我也是想起来了，就是我在看这个街边绝味的时候，
嗯，
我媳妇儿在旁边，我们看到那个他有一集讲印度咖喱。
到这是全国范围的，比如全世界范围，
全世界范围，它每一集会取一个地方，第一集是泰国，第二集是哪儿忘了，第三集是印度。我媳妇说：“我操，这可真他妈脏，是发自肺腑那种脏，并不是咱所说脏摊那个脏。”那这他妈也能吃进去？我说人家也天天吃习惯了，
对，行，
不脏了不香。
其实人生一串好处就是比较亲切，因为它这个东西比较的
离你很近，
很近，真的是很近，
是。就比较能容易引起心理的共鸣，这种东西
没错。
谁这一辈子没吃过场亮摊呢，对吧？
豆哥，但是我特想听你分享一下你这个手臂上的纹身。
哎，
啊，
哎呦，
纹了一个啊，是吧？
纹了个鹅，对，abandon， 是吧？对，其实我本来想着往后讲一讲，既然你提了，我就现在说说吧。嗯，对，这个五一吧，我干了件算是大事，也不是大事，就我纹一身。
嗯，
纹了一身，
纹了
一身，
纹一个身。对，这个其实我这不是我第一个纹身，
嗯，
因为我之前我后背还有个更大的，
嗯，
对，是个二次元纹身，但是说起来太羞耻了，就不细说了。
说说说说说，
因为我马上要写一篇关于纹身的文章，
先说这手背，
可以请看时间轴。
对，到时候这个文章出来，大家可能对我这纹身就了解一二。当然，我可以在这再提提，就是前阵子看完复联了，
嗯，
哎呀，是真感慨啊。就是说，这个虽然说这第四宇宙不是就是这个漫威
宇宙，
漫威宇宙这个复联第四部挺感触的，时间过真快，应该觉得
应该纪念一下，
纪念一下，
啊，
就留点什么意义，
自己逝去的青春，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
啊，
就是我认为纹身是一个就对自己的一个
有意义
放纵，
对，比如说你
放
纵还行，葬爱什么的，对，然后就是说。跟我媳妇儿就是聊天嘛，说咱得纪念一下咱这十年的光阴，然后就
结婚十年，
哎我那拍拖还没十年呢，然后这个就最后定了，说我纹一个复联的 A 标，就复仇联盟那个 A，Avengers， 然后他纹的是那个初代六人那个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纹那个，就是一个圈儿，就是一个弓箭那种，他纹了一个那个图腾。
明白。
对，然后去、哦、然后去找了一个挺之前就是纹身就很熟悉的一个大哥去纹的、
嗯，
然后。好久不见了，大哥现在也挺有名气了，想约还约不上，带了徒弟回去挨扎了。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
想纹身的，
想纹身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纹身确实是个挺疼的事儿。
哪儿疼了？
人家当然也分地儿。
嗯，
对，这个人嘛，身上有嫩的和这个比较皮实的地方。
我觉得咱办公室真的有很多人都有纹身。
是、哎、是，你别说像泡泡啊、小红啊，其实都有。
对，
纹身现在对于现在来说，纹身是一种潮流。
是，
对，因为他说白了就只是一种就在皮肤上画画的一个东西、
嗯、
对，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就即便是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风气比以前好了、
嗯、
大家也不会觉得这个纹身就是不良少年了，
但依然
是，但
是
老一辈
是，
对，或者社会上很多机关，
你是黑恶势力的体现、嗯、
对、
啊、
对
对，
他会对你戴有色眼镜，
哎，是阿尼米的这个
、你也可以那么理解对
二次元，
对，也可以是什么，对，也可以是 asshole 什么，对，你可以随便想，无所谓。
嗯，
对，反正就是纹身的朋友吧，就是
二次元部门
想纹
A 是吗？
对，
倒霉 G，
A C G 齐了啊。
嗯，
然后就是这个可能会有很多很想纹身的朋友，就是说想纹点什么。然后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就提个醒，这个纹身一定要想好了。
嗯，
对，因为这个东西纹上了，就是基本上是一辈子的事儿。
但是你那、
嗯、
这个东西也是养纹身是吧？你就而且还得去给它补色呀什么的。
对，其实挺麻烦的。对，那个而且你毕竟挨针扎，挨针扎疼。对，所以说就是大家纹身前要想好了，
那你
这
个、这
个东西纹的有没有意义？对，或者说别后悔。你像是之前好多纹身，就是说纹自己女朋友什么什么的
名字，
对，你名字、
啊、
或者纹女朋友头像。对、
嗯，
然后后来分手了，给女朋友头像改成骷髅了，这种事儿也挺多的。
嗯。嗯，
反正
你这看完了复联，你就想纹了一个这个复仇者这个标是吧？
对，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纪念。
那我觉得以后你还会有什么哈利波特、什么指环王，然后都给补上。
对，我一身 logo 是吗？对，人家以为你这是
你替人代言。
对，我这是跟人联动款是吧、
你？
我确实认识个大哥，他的后背从最终上一直纹到最终上10，
这也太逗了，
这
纹了一排 logo， 我也挺想不明白。
那重置版纹不纹？
H D，
你是按这个年份纹啊，你还是按这个
作品纹？
我后来跟大家聊天，
按平台纹，卡普空傻逼了，我操！纹一后背，生化危机四，
还好，他就说最终化十五，最终化十五皇家版，你是为了纹两个，我还得问他呢。
嗯，
反正对，反正纹身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可讲的，就是一种个人爱好。
哎，那豆哥，你现在对你第一个纹身是怎么看？
我现在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有时候洗澡的时候，你看看自己。我第一个纹身是在我自己的左胳膊上边，
嗯，
当时也是中特别中二，纹了一个纹了个动画中出现的一个标志。
哦，
对，现在想想，哦，我当年原来是看这个动画。
哦，所以其实如果当时特别中二，后来也不一定会后悔，对吧？
对我来说不会后悔，
是一个
说
的好。
对，我就觉得就这东西对我来说回忆。比如说我背后这个纹身，它其实中间有一个那个《尊化十三》的一个法尔西的刻印的一个标志。
嗯，
就这个标志就是我现在就是能让我感受到，哦，原来我那一年我喜欢的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个人是一个回忆，也是一个纪念。
嗯，
其实一般纹的话都纹的是很抽象的图案。
对，可能到了三十多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可能也会把自己孩子的名字或者什么纹在某个地方。
不错，
就是哦，我这一年我有了孩子。对，就是其实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时间的印记。
我想好了，我纹一哈，到时候。
对对，人家问，哎，你是口合是吗？还是餐厅的名字？
嗯，好吧，
行，可以啊，
很有意思。
哎。
豆哥呢，分享差不多是这些，
是
啊，那请这个开姐，哎，不是，对不起，开姐，待会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还特意在录节目之前啊，说这个，哎，有所准备，对，还这个
放后边，
我看这几张稿子，哇，三张，我靠，
首先是
非常隆重，非常隆重，
常规节目写了稿，
对
啊，
这个啊，
那真的又是捧杀
啊！对，然后还要求有这个现场的 DJ 啊，是吧？啊，对，没有这个，
对，
开姐这个精心准备的这些东西，咱们放在后边啊，请安姐来分享一下她想分享的东西。
请没有准备的人来先分享一下。我 我最近就是在看一本书，但这也不是新书，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
嗯，
就我在看那个右吉直树的《火花》。
哦，
哎，有没有人看过这日剧呢？我不知道，
我看过一部分，对，但是没有看完。
嗯，所以我就想特别想推荐这个作品，因为，右吉直树他是一个搞笑艺人，因为我以前就特别喜欢看综艺那些嘛。
嗯，
是。
完了，当时以前他就挺有名的，他是 P 组合的其中一个成员。完了以后，有一天听说他，那是2015年的时候，听说他拿了这个，日本的一个文学奖，叫芥川文学奖。
哎，
是纯文学的，就纯文学奖，不是那种大众小说啊，不是那种的。
嗯。
然后他拿了奖之后，这个书叫《火花》嘛，然后就狂卖了300多万本，好像是，日本文就是芥川奖史上最畅销的一本小说。
哦，
哎，
当时我就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激动，因为之前就看综艺特别喜欢他，完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有一天正在上班，听说他出了那繁体中文版，然后到楼下成品书店买了一本回来。
我还以为直接就辞职不干
辞职说相声去了。不是，买了一本，完我就买回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翻开过那本书。
啊尴尬。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
看书是两码事。
对
对
对
对，
就是应该是
我也太爱买书。
对，2016年时候应该完就自己，对啊，自己凭本人买书凭什么要看。完了最近，对，就最近才把它又翻出来看了一遍。
嗯，
我觉得写的真的挺好，但我没有看完，不好意思，我就没有看完就来分享。首先说一下这个《火花》这个作品，它，先有小说，完了又有日剧，然后后来又拍了电影。
哦，
然后它这个日剧版我觉得是很推荐，因为是网飞拍的。
哎，
质量很高。刚才我在来之前看了一下豆瓣，9.3分，
是，
就真的是挺不错。而且那个有一个评论我觉得说的很到位，就是说你看完这个剧给它打了5星之后，你想把你以前看的所有剧都改成4星。
哇，这是一个6星作品。
对，而且网飞是有中文字幕的。
对，官方中文字幕。
对，非常合适。当然大家别一不小心搜成了那个北野武的这个花火，
不是，
两完全是两回事儿。
对，完了这个电视剧我觉得先推荐一波。
嗯，
但是然后呢这书我觉得也可以推荐大家看看，因为它是先2016年出了这个繁体中文版之后，然后好像马上就出了简体中文版，而且还是郭德纲做的序。
嗯，啊，
我觉得这郭德纲这个序，我觉得跟这书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主要是书，就是大家不要管
这个。就是
这
个出版社为了宣传，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找了一个这个比较知名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是郭德纲写序就不看。
哦，就是，
啊，
就漫才在国内的找的应该比较，
哎，
嗯，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对，
这么一想，倒还能理解，
很有道理。
对对
对,
对，
嗯，那这是一个什么题材啊？
就是他其实因为右吉直树本人他就是一个搞笑艺人，虽然他不是，
嗯，
是讲漫才，漫才就相当于相声吧，我们就这么理解吧。
嗯，
就日本相声，虽然他是演小品的，但是他因为处在那个行业里，所以他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个书，讲的就是两对，说漫才的搞笑艺人。
嗯，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人艺人喜欢这门艺术，然后也很想表演，但是因为实在是接不到工作，然后就前途就非常渺茫，就是也不可能成名了，也红不了了。
嗯，
但是又想追求这个梦想，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怎么讲，虽然说你可能如果有人不熟悉漫才这个题材或者说搞笑艺人这行业，但是内核是相通的，对吧？
嗯，
就是那种追逐梦想和在现实中受到打击，那种在夹缝中生存的那种感觉。
啊，
感觉像是一个自传性质的东西。
对对对，嗯，其实有一点肯定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还有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综艺，是有一个组合叫千鸟，然后里面有一个搞笑艺人叫大雾，然后是根据他为原型写的。
哦，
总之就是能，如果看常看日综的话，应该能找到一些原型在这个小说里。
啊，励志小说是吧？
不不不，
啊，
也不励志，也可以说励志吧，但是并不是走那种激励你就人生奋发图强路线。
哦，这个点我想听，就是，
啊，
他跟励志的区别
其实是这样，就是右吉他最喜欢的那个作家是太宰治。
啊，
然后你就我觉得
就是非常丧的那种。
对，我靠，丧疯了。就是你，嗯，怎么说呢，我个人的见解就我觉得他其实写的时候有一点学太宰治那感觉。
哦，
就是虽然他是讲了两对搞笑艺人，然后书里有好多故事都是他们在台上逗观众笑，但是他的就是怎么说呢，你读的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你内心感到非常的丧，
喜剧的
悲伤的。
日本人特别会这个。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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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种。
所以那文风就是怎么说，就如果一个词儿的话就是特别日式，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好词儿。
嗯，
就有人可能特别讨厌，但也许有人喜欢。
对对，
就
是
一个这种感觉的作品，
就让你想笑但是又笑不出来的那种。
我操，
笑着笑着哭了，哭着笑了。
我突然想一特别装逼的描述。 但是我忘了这句话是不是这么说，就是我在一别的电影里看到，就是太宰治遗言是什么、
嗯
嗯
不要绝望，就此告别。
我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是，就是你去琢磨这句话、
嗯、
不要绝望，就此告别，它其实是有两种情感在里面。
嗯，
我刚才鸡皮疙瘩突然起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反正我觉得就可以看看吧、
啊、
但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
那我能不能看书之前先看看剧？
我觉得还是看剧吧。
我觉得安姐可以透露一下这个结局是快乐的还是一个悲伤的。
我这个结局可绝了、
这
个、
哦绝了、
这结局太就我不能说，就这个结局我觉得100%你根本就想不到，就因为这是一个太、
哦、
太脑洞巨大的一个结局。
他给你感觉是什么呀？就你看完这结局以后，
这个人疯了，
真
是
啊，
就
这
创作
疯了，疯了，就是里面的角色
角色
在终于在生活中，终于在生活中这个什么了，爆发了。
哦，有意思，
对，终于疯了，就是只能说到这儿了。
好，好，好，好，
收获颇丰。
反正。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但肯定是一个好作品，
嗯，
对吧？
嗯，
没错，
是，有意思，
就是
豆瓣六星作品。
喜欢那种喜欢那种很丧的这个文学作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
对对对，
喜欢看那种日本的这种
丧，
对，什么这个村上春树啊。啊，就这种对丧了吧唧的这种作家，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知道吗？对，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日式这种丧啊，就是他这个说话，其实说的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其实都是这个很平静的，但是在这之下就蕴含着这种悲伤和忧郁。对，
对，这个 Nadia 的微信头像就是一个悲伤吧，
是
还是 Sad Boy？
对
对，
嗯。
丧逼男孩
是
你说的。
哎，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特别装逼的比喻？
我觉得
就
像
挺装
逼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感觉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古琴润一郎的音译礼赞，他说日本人喜欢那个水晶，但是不是那种特别通透的水晶，那个就是是那个里面特别浑浊有那种棉絮的水晶，然后有一种怎么讲，就是那个云逸之美，他可能喜欢那种感觉。
哦、
我觉得就是
我操，绝了！这个
集合戴文豪，
我靠，别了吧！
那我能扩展一下这个话题吗？
行、
嗯，
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丧的文化，也不是丧文化，丧主题吧。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丧的音乐，是吧？
是。
然后这个包括安姐看这个丧的比较一个作品，
嗯，
对。为什么要看一些让自个儿不开心的东西？
我有话要说，
太肤浅。
对不起，我有话要说。
我觉得中是不是这个复联四也挺丧的？
不，我觉得四丧了，
多丧啊！我靠，最后哭戏化
了。不是，我觉得不是，就是光是悲剧就是丧，就是说你这个丧可以是让你感动的，但是我觉得。和我现在说一个丧还是两种感觉，因为它是全程就是给你表达一种丧的那种气质在里边，
就是让你觉得没什么希望，或者是说没什么盼头。
我要说一句特别装逼，
来来来来，
今天这局有点就是
有点这个啊。
我觉得大家喜欢看丧的，就之前特别想写篇这个文章，就是尤其是以美剧和动画为代表，
嗯，
马南波杰克。Louis C.K. 的喜剧，包括那个其实 Rick and Morty 也是有点丧的感觉在。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就是丧的本质不是绝望，而是乐观，就是他让你觉得什么样呢？就我觉得用 Louis C.K. 喜剧就是去解释这个感觉实在是挺就是他丧剧其实不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有多黑暗什么，他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多黑暗，并且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后，然后你去找到一种平衡点、
嗯、但是我觉得有好多这些乐队唱他们表达的那些作品，他们好像就是丧完了之后就一直丧下去了。
后摇，我觉得后朋比较符合这一题。
丧是一种生存的意义或者是说目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哪一天丧不下去，你可能就这就结束了，
就没有知觉了，是吧？
对，
是这意思。
对，所以丧可能算是一个救命稻草吧，我觉得听你们这个形容来
是
感觉上
现在比较时髦一种态度。
对，不过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是假丧，然后就是只是装着丧，就是觉得丧只是一种流行的潮流。
哎，
这还真未必能了解丧这个含义在里面。
对
对，
其实丧没有什么含义啊，就是
丧就是
丧是一种情绪。
对，是一种情绪。
不对，我们感觉好像一下鼓励大家丧，是不是这意思？
不，当然不是鼓励说大家丧，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时候在看这些丧的这些文学或者是一些作品或者听一些歌的时候，对，也不用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学着他们去丧，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合适的才是最好。
我觉得艺术归艺术，但是真是别把这个当到这个生活里来，
对，
是吧？
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哎，
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还是能，还得像开姐一样，这个
对，
看到这个
表面上很丧，对，然后对，然后咱集合来个小兔子，
透过
少女心，
透过表象看本质，
对，
对，
透过表象看本质，
对。对，
而且丧跟绝望还是就是跟悲伤有点区别，我觉得丧它是微微触一下的那种感觉，
嗯
嗯。
不过确实是昨天咱那集合兔子一来，开姐这个表现真的让我挺吃惊的。
对，
就平时是一个挺不大说话的，
就铁汉柔情，
对，一下子就少女心就爆发了。
我刚才我看老白对着兔子喊宝宝，
啊，真的啊，
老白真的疯了，我跟你说。
你说不是？你说咱来一兔子 ，CT 疯了，小谷疯了，老白疯了，大家都疯了，
大家都喜欢兔子。
对，
嗯，
就很多这个办公室朋友今天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来
看
兔子啊，
对，
对，根本不工作，你知道吗？就是
早上起来8:30，兔子就出来接客，
然后照片底下回一个工作不饱和，
他已经去场地了。
对
对
对，
当然兔子也是个吉兆嘛，所以大家都喜欢，所以大家都喜欢。
行，那咱接着这个丧，正好跟开姐这个也
接着丧说呀，咱
啊，
可以可以
可以吧？就，嗯，说这个苦，那就来吧，
来，我靠，这突然有点手心冒汗呀，
啊！你这是丧的恐怖是吗？
啊，不是不是，
开姐，你先说一声，你想分享一个什么？
哎，
事情是这样的，在就是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对，在我先说一下，就是推荐待会儿给大家讲一恐怖故事，一短篇小说，
嗯，
之所以讲这个，就是先铺垫一下，主要是哈利跟我说，那个咱们要不录一个五月那个，
嗯，
不玩游戏干什么？然后突然想起我这段时间什么都没干，然后我就赶紧想找点事儿干，然后，
啊，
对，然后看了一波什么剧单啊片单，也不是特别想看，主要回家就是。就想待着看天花板，特累，然后
就还被逼着做了家务，
然后对、
嗯，
哎，发呆其实特好，不玩游戏发呆，什么都不干，不玩游戏
太爽了，
对，
啊，对，
你要说什么来着？
突然
继续，突然
开始发呆，
马上继续说，还行，
发呆真的很爽，真的很舒服，
对，
是
太 chill 了，
对。
然后我就立马开始翻 Kindle， 然后就想起之前那个爱死机特别火那阵儿，然后那个科幻世界的那个微博，
嗯，
他不是就是顺便说了一下，说其实爱死机里面有几集短篇小说，哎，这配乐什么情况？
没事没事，你接着说。
嗯，那个就说科幻世界说爱死机里面有几集短篇小说，之前那个就是咱们科幻世界翻译过，然后给了一个 Kindle 链接，
比如说这个 Zima Blue，
哎对，
还有那个祝水月愉快，应该也是吧？
对，还蛮，对不起，这个
是那也是小说改编的，
刘宇坤的嘛。
嗯，
对，
然后说给主要是给了一 Kindle 链接，
嗯，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科幻世界现在也有 Kindle 版本，基本上搜了一下，就是从2011年起的，
嗯，
都有。
哎呦，
然后对，我觉得哎，那不玩游戏不工作，看点短篇小说，这也太爽了，
哎，这个不错，
对，立马就下。但是就是下了几本。也就看了一两个故事吧，
啊，
嗯，
然后
就看不下去了。
主要是《科幻世界》这杂志出的时候，我那个年纪并没有买这本书，
嗯，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就是很多科幻作品。
嗯，
我那时候在看恐怖杂志，
嗯，
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的那个，这可以待会儿展开聊一下。
故事会，
哎，
对，差不多。
读者，啊，读者，
男生女生，
哎，
对，
健与美，
健与美太强了，
慢头。
对，然后就立马扔下了 Kindle， 去我们家楼下那个小仓库，不是，对，小仓库，对，然后就翻我以前买的杂志，然后翻出一堆什么男生女生金版，
哎呦，都没扔呢，
太好看了，
对，我绝了，然后什么布克呀，什么胆小鬼什么，
我爱摇滚乐，
对，
必须的，
哎，我摇滚乐
那画开始看，
我摇滚乐太喜欢了，它片后有一个摇滚乐的笑话。
对，
我特喜欢看那个笑话环节，叫什么来着？忘了，太早了。
嗯，
那都是青春的时候。
这是音乐杂志还是？
是音乐杂志。
音乐杂志。那我
但是你知道，看摇听摇滚乐都是。
那我买的是那个重型音乐
啊，对，重型音乐也是，
嗯，
是。
还有一叫轻音乐吧？
对，轻音乐，
轻音乐。
送，对，我前几天翻我们家叔叔翻出一本来，
嗯，
里面还有什么？
你买
什么新意卡？
嗯，
里面是个赠品嘛？我翻还是孙燕姿，正面是什么？对，什么亲爱的朋友，说愿说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下面有个署名的地方。对，就上课可能年轻的时候都会
可以，
就大家互赠杂志作品嘛，
嗯，
赠你
的。我真的就是回去翻翻这些杂志，特有意思。
是
啊，
你能翻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都攒着。
然后你翻出什么来了呢？
啊，对，接着说。然后那个，就主要翻那恐怖类的嘛。哎，我发现就是，对不起，跟科幻比起来还是更喜欢，对，还是更喜欢看这些类型。
哎，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当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叫《寻人启事》，
嗯，
周德东的。对，我就然后就再狂看一遍，而且那个现在就是电子书什么的也都有。他这个《寻人启事》是被收录在周东一个短篇小说集，叫《所有人都在撒谎》。对，
哦，
然后大家可以都去就是看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恐怖小说嘛，就是比较快，节奏快，然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就是等同于娱乐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周冬这人最厉害的，虽然我也没看过他就是全部作品啊，但是他确实是他就是诞生在一个地摊文学比较当时比较流行的时候，可是他的作品真的是就是没有那种廉价的感觉，就是实打实的，就是我
并不地摊儿，
对，
就你能看出他的文学造诣非常深，
他每一个字儿都打在那个看节上，没有一句是废话。
哦，
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
底子非常
厉害。对，你基本看了开头就不想就
干练。
对，
哦，那他是一个专门写恐怖小说的作者吗？
他最早之前以前有些特别奇怪的经历就不说了，就是他是大概90年代吧，根据查到资料来说是90年代，然后在那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在格言、青年文摘采版，对，
哦，
就是2000年代初的时候，在这些杂志都当过主编，所以说这大哥就是肯定文笔是在这儿，文学素养是有的，对，就是这是实在的东西。
哦，
原来，对，但是他又偏爱写恐怖小说。对，所以说后来也成为了一些就是当时2005年左右吧，这个就是恐怖类的文学杂志的主笔之类的贡献。
也就是说，这个短篇小说集就大部分都是恐怖故事。
你指的是就是他自己作品？
对
对
对
对，他写过别的，然后也写过主要还是
恐怖的为主，
不错，有点意思。
今天开姐要给我们这个分享一段这个故事是吧？
嗯，对。
行，那为了这个咱们这个观众这个收听体验啊，咱们待会儿把这个节目就是这段故事讲到这个节目的最后，
放最后，
好吧。然后我要把我这个推荐说完了，然后咱们就可以继续。
行，
好吧。然后我给大家推荐的其实跟大家就是也不太一样啊，因为我推荐的是一部叫《金属进化》的纪录片。
哟，金属！
哎，大家一看这个，听这名字啊，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听这个金属音乐的
rock boy。
对，因为刚才你说这轻音乐、重型音乐什么的，就也是在那个年代。
嗯，
那些杂志流行的年代里边，我就开始听这些文化了啊。
嗯，
然后呢，因为其实这个重金属音乐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一个这个种类吧，可以说是。所以当时也是有这个大哥什么的带着我去听。
嗯，
对，因为在大家都在听这个流行音乐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金属乐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种这个感觉吧。而且因为它可以这个迅速的让你宣泄一种情绪，我最直观的喜欢听金属的感觉就是爽，对，因为和你们听这个什么丧的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特别偏爱的，比如说你像工业啊，还是
对这个，因为它我最喜欢一分支是那个悬死
啊，
旋律死亡，因为咱上期不是说那个 COB 吗？
是，
对，然后那个就是一个特别牛逼的悬死乐队。
嗯
啊，然后我说回来啊，这个金属进化这个片儿呢，其实最早也是听大飞哥这个推荐的。
嗯，
因为他是从2012年，然后英国这个电视台嘛，然后给你拍的一部全程是11集的一部纪录片。然后他最有魅力一点就是他很系统的给你讲金属乐的发展史，然后呢每一集会给你讲一类分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比如说第一集是叫史前金属片，就他会跟你讲这个金属乐是怎么起源的啊，他可能告诉你他是受这个布鲁斯影响是吧，受这个摇滚乐是受这个硬摇是吧，然后还有受这个什么古典交响所影响，然后所这个起源怎么发展过来的。然后到后边他会给你讲分支，然后他会给你列一个树状图，就是他会特别清楚地告诉你从哪儿分出来什么，然后又分出来什么，什么音乐是从哪个条分支衍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了解就是这一个 领域的这个音乐的话，说这个片儿我觉得是一个必看的一个入门片儿。然后这个片儿最牛逼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他全程这部纪录片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金属乐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片子他自个儿这个主创们去告诉你，他要通过采访这些真正在这个分支领域有代表性人物的人，然后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可能看到最后你还是不明白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些有权威的人了解到这个音乐分支类型的这个感觉文化和这个一系列。比如说你他调到这个第六集是这个激流金属，他讲这个，然后就会采访这个分支里边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买他这个
啊是
乐队是吧，然后他会采访到这个乐队的鼓手和这个吉他手，他会回答一些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包括那会儿买他这个随着这个激流金属的音乐是怎么兴起，然后怎么这个然后到怎么衰落的，他都会跟你说。所以这个从真实性到权威性，我觉得都是一部，如果你喜欢金属乐或者想了解金属乐的话，这是一部特别好看的纪录片。
嗯，那么在哪里能看到呢？
B 站就有
啊。B 站有
B 站就有。然后这个主持人呢，这个山姆邓恩，然后他还拍过两部同样的金属的这个纪录片，但是没有这么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啊，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先推荐大家去入门的一个，包括枪花什么Slash 啊，就那些大牌，就是你基本上都能看得见。
有战车、活结、九寸钉吗？
好像有，好像有。
啊、
对联儿，
工业金属应该是，哎，我想想，忘了工业金属有没有了、啊。嗯，反正就是在这边就别问了。
对不起，
别问了。嗯，行，反正就给大家推荐这个吧，然后大家去这个看一看。
啊行啊，又是这么一期节目。
哎，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啊，
嗯、
因为是一期。不玩游戏，也不看日剧，也不看这个电影了，你记得？
嗯，
瞎鸡巴说的节目，不玩游戏瞎鸡巴说。
在不看这些、不盯着电脑的时候，也可以干着很多东西。
哎，
嗯、
是，比如说磨刀啊、嗯、什么的。对，
也不是不盯着电脑吧，就是脱离这个电视剧和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
是你也可以去磨刀嘛？对，磨磨刀啊，对，解剖一下鱼啊什么的。
听听音乐，看看鬼故事，
是
读读书是吧？
哎，
对，
对
陶冶情操，
行。那这期节目，这个我们大家是大致想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有所参考啊，可以挑选一下，看看哪些是符合你兴趣爱好的，
是
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献上一段
开解的
由开解带来的恐怖短片故事，
周德东
对
寻
人
启
事啊。
这个小说开头，嗯，讲一个男主角，他叫张寻，然后有一天呢，他在客厅一个人住，然后那个在客厅看报纸，然后就是百无聊赖嘛，然后看着看着，突然那个门外头有人敲门，声音特别轻，而且他说这个人的声音敲门声音不像是那个用锤头锤的那种，感觉有点像用指甲敲这种声，对，然后一开始没想理。后来呢，这人还是不断的敲，他就开门，就问那人说：“你干嘛的呀？”然后那人说：“我是来那个开锁公司的。”他说：“我没有要，就是这个有这个要求啊。”他说：“我给您，就是这姑娘说，我给您推荐一个，我们公司新出的一个产品，是万能钥匙，你拿这开什么门都行。”然后这大哥就赶紧把这姑娘请出去了嘛，他说不需要这个。然后他坐回到他的客厅的沙发的时候，突然一想，说这姑娘给我推荐的是万能钥匙，那她如果这是真的，她是不是也能拿这钥匙开我门啊？然后就心里比较虚，但是也没想，接着看报纸。然后这个有一则寻人启事吸引了她的目光，然后仔细一看，上面写的呢，就是说，一个身高1.6米，然后穿着白色连衣裙，什么披肩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特别清瘦的一女孩子失踪了，然后说，希望大家赶紧帮我来找找她，我是她姐姐。然后这女孩子姓黄，她有暴力倾向，对，然后那个精神失常，然后有知情者速与黄瑶联系，叉叉是黄瑶联系。然后这个男主 先看到，我靠，这背景，我靠，好恐怖、啊！这男主，然后看到这黄瑶，觉得好熟悉啊，让他想起来他大学一个同学也叫黄瑶，而且也确实是这个叉叉市的。然后说会不会是他这大学同学呢？而且他当时是有点稍微有点对这姑娘有点好感，然后想借此机会，他想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可以联系他一下？然后就给这个底下的留言写了一个信，然后说不知道您是不是我这大学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结果呢，回信还真是，对，然后他俩就一来一往。聊了很多东西，然后也问了很多关于这个黄瑶妹妹她寻找的这个有精神病的妹妹这个很多问题，然后一来一往，然后这个张巡又对这姑娘就是当时那种情感情愫起来了。哎，大家能不能呼应我一下，好暗淡啊。
你这个呼应了就没有这个气氛了。
对不起，
就是你呼应
了。
对
不起，对不起，这个接着讲。然后有一天这个张巡就临时起意说我要不去那个这个叉叉省看一下我这同学，他也没跟那姑娘说，他就直接去了，然后但是扑了个空。就回来以后呢，然后他就觉得有点生气，我觉得这姑娘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就是没向他表示什么，然后也没说过要来找他什么的，是不是在这吊着我呀，有点生气。然后但是他还是把这心压下来，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他这个同学给他来的电话，然后电话非常着急，就说那个姑娘说张巡你快点帮帮我，说我刚才就是有一目击者给我打电话说在一个叉叉市旅馆里头小旅馆里头好像是看到我妹妹了，然后也是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1.6米这么一姑娘，说我现在赶不过去，我求你快就是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下，帮我盯着她。然后这张巡肯定男子表现欲嘛，就二话不说就接下这活儿。但是这黄瑶说你因为我妹妹实在是就是有点问题，说你敢过去吗，她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对，然后但是张巡还是就是压下了他这个心里的那个，还是接下来这活儿。然后那个黄瑶跟他说你千万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妹妹得了这个精神病以后她经常就是想扮成一个戏子。然后而且呼喊一个人的名字莫名其妙，呼喊这名字呢叫三郎，而且他一喊三郎他对着谁喊，然后他不是他就害谁，他就一定要害死谁，然后说你要过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张巡就赶紧打车过去了，来到一个小旅馆，特别破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巨脏那种小城市的旅馆。然后他去登记的时候，问老板娘哪还有房子，老板娘随便给了他一个房间，然后他又试探性问老板娘说有没有一个黄女士在这儿登记过，老板娘说就在你旁边，你们俩房间挨着的。对，他就去住了那旁边，然后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刚一开门啪看见旁边那个楼道里头有一个晾衣架，上面晾了一个白色连衣裙还没干呢。对，然后他就立马确定隔壁确实是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妹妹黄女士。对，然后他心里也发虚啊，上完厕所赶紧就回屋了，把门咔咔插上，那个门锁还是那种老式的。对，然后躺床上也睡不着觉，然后就侧耳倾听，就是怕那个隔壁听见隔壁有没有声音，没声音，然后又继续躺下。这时候突然听见屋里有一点摩擦衣服那种声音，关键是这个声音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对，然后是从隔壁床发出来的，就是标间两张床嘛。我靠，赶紧一回头就看一女生，然后对盖着被子躺在床边，然后对着说三郎，我的三郎。给哥们吓了，赶紧就也不管什么大学同学了，对，然后赶紧就穿着衣服就跑了，跑着打的，然后跟师傅说你爱开哪儿开哪儿去。对，然后等到天亮之后也撞哪儿了，又想回来这时候问老板娘这个黄女士已经走了，然后她心里头也就是百感交集嘛，然后赶紧给她这个大学同学打电话，黄瑶打电话说那个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截到这个人，然后这姑娘挺生气的也，然后这事儿就先这么算了，她就打车回自己那个原来的城市了。 然后觉得挺尴尬的这事儿，你交给人办，人他也没办成，然后后来还是不停的给这个姑娘写信，然后又是在一来一回中，然后这姑娘也就是也不计较这事儿，但是这妹妹还是没找着。对，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是又想去找这姑娘了，说这事儿就赶紧，对，就赶紧有个结果吧，人受不了了。然后这姑娘说那行，那你来找我吧，咱俩确实那可以叙叙旧见个面。然后他又回到刚才之前他去的那个就是信中这个地址，然后敲门开门，哎，不是他这个大学同学，就是开门的姑娘也挺好看的，然后比较化妆比较浓，然后但是他敢肯定虽然这么多年没见了，绝对不是他那大学同学。对，然后他心里就 一股子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还是进来。然后那姑娘说你先进来，然后说我吧就是不想骗你，确实不是你大学同学，但是你给我来信，然后我觉得就是你是挺热心的一人，而且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同名同姓而且跟我住同一个城市的人，觉得挺有意思这事儿，所以就是之前一直骗你，实在不好意思。然后那个大哥就听这儿反正也就坐下来了，说那你那妹妹找着了吗？然后这姐们说先今天就先不聊我这妹妹，然后那个先坐喝点茶，我给你泡茶去。然后回屋之后再一出来，姑娘穿上了一个白色连衣裙，脸上妆也都卸了，巨清瘦，对，然后眉毛也没了，对，然后就突然对她，大哥你为什么笑啊？就突然细声细气的说，三郎啊，我的三郎。对，然后大哥吓得赶紧又跑，结果没跑出去，然后那门也锁上了。然后回来一看那姑娘，然后心里顿生一计，说要装死吧，操，然后他肯定是要弄死我呀。然后他就假摔，给自己脑袋摔够呛，然后但其实是假摔。躺地上之前听见那姑娘说一句话，说我是黄挑，一直在找我自己啊，我的三郎。对，然后这个就小说最后一章了。这个张群醒了以后，然后这已经是好几天以后的事儿，这个姑娘被抓了，她这当时假摔还是做正确的。然后这个报纸一直在刊登这事儿，就是这个黄女士因为精神分裂，对，然后现在入住了叉叉市叉叉院，她通过这寻人启事害过不止她一个人，对，一直在用这种方法害人。然后对，然后但是好的是这个张巡通过这个这件事儿，然后也上了报纸，然后他这个真的这同学然后给他那个打电话来信什么的，也然后说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是因我而起的呀，然后说要不咱也叙旧吧，是吧，然后这边好多老同学然后也都联系一下咱们见个面，然后这张巡还挺开心的，这个因祸得福嘛，然后给自己整了一西装，然后两人约好地儿，然后去一个特别优雅的小区，然后挺好的，然后他摁了8层电梯，然后电梯门口开始整理衣服，对，然后敲门，然后听见屋里头噔噔噔噔这个小跑步，姑娘那种小碎步过来，一开门白色连衣裙，然后对他说三郎啊，我的三郎。